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这一期呢咱们还是一块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朋友罗密欧与朱过夜提了一个问题，南光方天海为什么会有传言是明智光秀，这个其实就是江户传说啊，这个没什么奇怪的，是吧？因为江户时期日本属于是和平治世啊，大家都喜欢编点什么类似评书演义的东西，就跟编三国演义一样。战国呢既是乱世，而且又在时代上离得近，是吧？所以江户时期尤其喜欢编排点战国的事儿。南光房天海呢，他早年出身不明啊，这个明智光秀最后死的又很唐突，是吧？说是被农民拦路刺死，但是呢就只有一个首级，也没见尸首。然后这俩人的年龄差不多又能对上，对吧？所以说民间就编排这俩人呗，反正人都没了，你说什么都没事儿。会员朋友随路将官提问，我看历史书时有人说汉光武帝废除会操制度，造成汉人丧失战斗力，后来越来越孱弱变成一文汉啊。也有人说专制政体造成奴才性格，我在澳大利亚发现白人特别好斗啊，专制基本没有希望，老百姓太难管，没事都要找事，政府搞事情民众反抗的更厉害啊。这种逆来顺受是制度问题还是人种问题？这个东西跟人种没关系啊，包括跟你说的光武帝废除会操也没关系啊。这个东汉战斗力贫弱，你得看是哪部分贫弱，是吧？西边打羌人那帮军阀一点都不弱啊，他们要是战斗力弱的话，后面还轮得到董卓杀进长安当太师吗？对吧？真正的战斗力和人种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落到打仗上就是拼两个事儿啊，第一个是后勤，再一个就是科技水平，是吧？动员能力什么的都算到后勤这一块了。你有这两个东西就是能打仗，对吧？跟你什么好斗不好斗没有半毛钱关系。你现在看到所谓的澳洲人好斗，那是现代西方社会，是吧？人主张你要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啊，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对吧？这跟战斗力打仗什么没有半毛钱关系。会员朋友 JY001683 提问，请问以前看法国小说《三剑客》中，大反派是法国国王的重臣，还有另一重身份是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这样的神职人员可以直接担任朝廷大臣吗？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吗？当然可以了，这个没有任何的限制啊，这事儿很常见，不止法国有，全欧洲都有。都别说大臣了，神罗七大选帝侯，三个头衔都是总主教啊，人直接兼任世俗君主的职务，而且还有权力选出神罗皇帝。英国也有主教当大臣的，是吧？你像那个温彻斯特主教，全英的主教里他权力第三大啊，仅次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在历史上就经常出现温彻斯特主教兼任英格兰财务大臣或者是大法官的情况。老朋友徐同学提问，明初与明中叶的大臣们为何呈现出不一样的生态啊？明初朱重八年代，大臣们上朝前跟家人道别可能会被廷杖打死，但明中叶以后，大臣们对廷杖反而不怕了，甚至与明初对比文官势力相当庞大啊。所谓文死谏，为何会有这种演变？何家境的小宗入主大宗有关吗？这个明初和明中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皇帝的心态变了啊，这个朱元璋就是一个泥腿子出身，是吧？对待手底下这帮干活的官员都是疑罪从有。在朱元璋眼里，这帮人都是憋着一肚子坏水想偷老朱家产业的贼，对吧？谁要是让他起了疑心，那么这人就离死不远了。而且朱元璋他勤政啊，在他眼里给大臣咔嚓几个一点问题没有，是吧？他一个人把活都干了就行。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是吧？这事儿都是我自己干的，所以大臣无关紧要啊，有问题的直接杀了就行。这样的话，大臣可不就是天天担惊受怕吗？自己不被皇上需要，说杀就能推出去杀了，对吧？你都不用说到明中啊，成祖朱棣以后，明朝皇上还得依赖整个官僚系统给他管事儿呢，他自己不能也不想干那么多事儿。你要干事儿就离不开官僚，对吧？而且从明中叶开始，皇帝更依赖内阁的文官集团啊，这帮科举上来的官员不是同乡就是同窗啊，要么就是同年，是吧？大家都是互相照应着的，这就导致了文官势力膨胀。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些人学的就是那套文死谏武死战，以礼治军，从道不从军这些东西啊，我就是要摆出这个气势啊，越读书越觉得我因为直言挨打是对得起孔老夫子的。 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请问二战中德军和日军的实力有没有在占领区得到有效的补充啊？维持占领区的成本是否能填平战争的开销？没有啊，没法补充。占领区能出点伪军给他们维持治安都算好的了，怎么可能敢往正规军序列里补充，是吧？从占领一块地方到完全意义上的吞并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周期啊，而且你还得经营。你看日本最多算在东北经营了几年，是吧？德国是一路走一路抢，人都不考虑经营的啊，就是拿占领区物资供养德国战争机器。至于你说的能不能填平战争开销啊，那肯定是不能的。要是真能填平，后面也不至于打成那个德行了。会员朋友 BY1678 提问，前几天刚去了布拉格，记得老师以前的视频说过，捷克在二战前是资本主义第七强国，但是依旧连谈判桌都上不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时的世界政治军事和外交实际上就只是课本上常出现的那四五个超级强国的游戏啊？其他国家无论强弱都只是陪玩甚至棋子的角色，排在捷克前面的强国是不是就是八国联军中除去后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俄国，和被捷克继承了大部分工业实力的奥匈帝国？以上国家之后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有哪些？他们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有什么作为吗？不是啊，你这问的东西里呢就有个很大的矛盾啊。这个捷克和奥匈帝国它就是两个阶段的产物，奥匈帝国解体之后才轮到捷克斯洛伐克，是吧？捷克斯洛伐克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地理位置，它虽然富，但是它这个富仅限于东欧啊，你跟德国还是没法比的，尤其是它军事上不行。奥匈解体出来的国家，欧洲不可能让它保有足够强的军事实力，对吧？不是你想的那样，就几个国家跟那儿玩外交游戏啊。二十世纪的欧洲外交没到那个份儿上。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事实力不够啊，所以慕尼黑协议里只能任听几个大国摆布，最后给苏台德瓜分了。至于你问还有哪些较强的国家啊，这个问的有点太笼统了，是吧？欧洲那么些个国家，当时有很多已经有一定实力了，像是西班牙、匈牙利、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这些放当时也都是有话语权的啊。只是你硬要说的话，他们的国际话语权肯定不如英法这几个领头的。不可能说由他们挑头干什么事儿，对吧？人家是一战的主力军，肯定是他们掌握最大的话语权。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唐朝晚期全患频出，在巨文贞、王守成、仇世良、杨复恭、刘继树、田令孜、韩全惠这些人中，谁对唐王朝的整体破坏最大？真要是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比较的话，那基本就是王守成或者仇世良这俩取一个了。他们俩不太说谁的破坏性最大啊，因为是继承关系，对吧？王守成历经献穆敬文四朝，先后三次参与皇帝废立，相当于唐末宦官的权力是从他这儿开始膨胀的。到了仇世良这儿，宦官权力已经开始碾压皇权了，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俩是一个继承关系啊，破坏最大的肯定是他俩，是吧？宋明的时候列唐代全宦也都是他俩领头。会员朋友 WA 开头666结尾提问，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执行史官均举必书和书法不隐的准则是真的吗？啊，真的可以做到完整如实的记录君王言行和事件吗？古代西方国家有执行史官制度吗？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不能无限制的质疑史料，对吧？如果没有证据推翻，那咱们基本就默认寄存史料是真实有效的啊。你要是发现了新的史料，到时候再去推翻老的史料。我们现在没看到有什么史书记录显示春秋史官是违背这两条准则的，是吧？那我们基本还是默认他们遵守了。但是你一定要深究的话啊，他们到底能不能写得特别细特别完整，是吧？那咱们出于常识逻辑来讲啊，不可能。春秋那时候还是写竹简，那都是惜字如金的书写格式，对吧？不可能跟明清写起居注一样，皇帝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事儿都往里面写。至于西方国家，人都没有这个修史的习惯，当然也没有所谓的史官制度了，是吧？都是民间修史。会员朋友无脑的愤青提问，想请问当年英国割地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外贸发达的广州或者造船航运业丰富的福建，而是选择了湘江这个小渔村啊？究竟香港有什么得天独厚的地方让英国人如此重视？ 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英国需要考虑地理位置，是吧？在中国的贸易港需要沟通东南亚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广东就是比福建好，对吧？到东南亚更近。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走东南亚的商船都得在广东中转啊，而且东南沿海已经有好几个开放港了，是吧？上海开了，宁波也开了，福州也开了，所以说没必要再在福建找一个。而且香港还是个天然良港啊，比福建广州的港口水深，更适合走大船。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英国人也得考虑中国愿不愿意割让，对吧？不是说你英国人要哪块中国就给哪块的，没那么简单，对吧？更何况你要是中国人太多，就算是朝廷给了，这个民间也不一定配合，是吧？当时这个五口通商，除了早就通商的广州，民间抵抗声音最小的就是上海啊。那时候上海才什么水平，福州、厦门、宁波什么水平，对吧？人肯定没有太多反抗的声音，所以说与其要个人多的地方，后续搞得特别麻烦，还不如找个人少的地方直接重建省事呢。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